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4号，公元2013年7月21号星期天。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两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两周要闻回顾。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7月7号开始向西藏色拉寺结和麦两经院的500多名僧人传授比丘戒。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色拉寺的麦经学院，该院的堪布、经师以及僧众们为尊者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向大家表示，因为早前色拉寺各经学院的堪布请自己来为僧人们传授比丘戒，所以自己此次来印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僧众们传授比丘戒。达赖喇嘛还表示，能在自己的生日期间传授比丘戒也是累积资粮的好时机。7月1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受其请为印南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新建成的集会大厅进行揭幕，而该社区共计数千名老年流亡藏人被特别安排在大厅中觐见尊者。达赖喇嘛表示，这些年过半百的藏人们在雪域佛国西藏出生，流亡印度后又克服各种困难建造新的家园，培养出了包括司政洛桑森格和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等新一代藏人，绝对可以说是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接下来，尊者前往附近的宁玛派寺院白玉南卓林寺，并在该次僧众特别举行的迎接仪式上教导大家要继续刻苦研习佛教经典。尊者在南卓林寺院中向该寺约20名僧人传授了比丘戒，并下榻该寺。7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离印南贝拉库北1小时车程远的红索热杰林流亡藏人社区。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在当地的宗嘎法林寺中为大威德灌顶的传授仪式进行准备。尊者的华语翻译员阿旺念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此次为期2天的灌顶内容。
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灌顶就是大威德黑油狼碗的一个灌顶，那它有一个正行、前行、结行，那现在正在做直升仪轨。那下午12点半到1点半是灌顶的前行灌顶，明天9点至下午2点在中间，正行跟结行，明天下午2点全部结束的。
7月14号上午8点30分。尊者莅临当地一所中央藏人管教，并向该校师生们给予了教导。尊者回溯到流亡印度初期，藏人们认识到西藏正义抗争的艰难程度，所以当时将精力主要放在建造定居点和学校方面。在印度政府的支持和藏人们的努力下，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大家可以从取得的成果中看到当年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尊者鼓励学生们继续努力学习现代知识，同时维护和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在同该校的师生们进行合影后，达赖喇嘛前往当地的西藏下密院，向来自印南各寺院的僧众和当地民众共近万人传授由第四世班禅喇嘛洛桑雀吉坚赞所著的《格鲁派大手印本颂》和《大手印解说》。15号，尊者结束了《格鲁派大手印》的教授。尊者说，如今世界上有约6亿佛教徒，其中 花数十年的时间来学习印度纳兰陀传承教法的大概就只有西藏了。600万藏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境内，虽对佛教的信仰非常坚定，对藏民族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但是他们无法享受自由。这样看来，能够自由学习和弘扬印度纳兰陀传承教法的就是境外流亡藏人中的一小部分。尊者表示，正因为如此，大家应该谨慎，除了信仰、祈祷和持咒外，更要去努力通过学习和修行来做到保护和弘扬佛法。7月16号上午8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红索热杰林流亡藏人社区的西藏下密院中，向聚集的上万名藏人僧俗及台湾和越南信众们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达赖喇嘛在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时，向信众们指出，如果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那么能够长寿当然很好。反之，若一生都在欺骗、伤害他人中度过，那么活得越久，积下的恶业也就越重。尊者强调，归根结底，能不能长寿，要靠平时注意身体和内心的健康。至此，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对印南贝拉库北和红索两地流亡藏人社区的参访及弘法行程。7月17号下午2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南芒果智堆格林流亡藏人社区。此次芒果智行程的首站被安排在西藏哲蚌寺中。在当天四方举行的迎接仪式上，尊者重申了来印南就是要向僧众传授比丘戒。达赖喇嘛尊者将先后在哲蚌和甘丹两大寺院中向共计851名达到资格的僧人传授比丘戒。本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哲蚌寺果芒经学院中举行的迎接仪式上，赞扬了该学院中来自拉达克等喜马拉雅区域的僧人们在学习佛法上所付出的努力。而19号上午，尊者在洛塞林经学院中向僧众们给予了佛法学习方面的教导，同时向该院即将接受比丘戒的僧人们阐释了持比丘戒的益处。7月19号下午约3点左右，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地哲蚌寺经堂中接见了该社区中的上百名年老藏人。达赖喇嘛教导说，即使在晚年也一样要行善，同时避免造下恶业。7月20号，西藏时间早上8点40分左右，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乡索格藏寺现年18岁的僧人宫阙索南在寺院供房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他的遗体被安放在索格藏寺佛堂中，僧众为其举行祈福超度。自焚抗议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从若尔盖县境内派遣大批军警到索格藏寺院。与此同时，唐克乡各地藏人也纷纷聚集在寺院中，局势进一步恶化中。
道孚县藏人罗桑金邦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本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当天，居住在西藏康区道孚县境内的僧俗民众在当地一座圣山上举行伪丧活动，庆祝尊者78周岁诞辰日。而中共当局则派遣大批军警到圣山半途阻拦民众自由出入，当地藏人官员才让公布下令军警开枪镇压，于是军警随意向民众开枪，导致14名藏人遭枪伤，18人遭捕毒打。当天下午，中共军警拘捕了18名藏人，随后强求取离尼姑寺的上百名尼姑开展和平示威游行。此外，3000多名僧俗民众聚集在尼措寺，纷纷举行和平示威集会，要求当局立刻释放无辜遭捕的藏人。 于是当局被迫释放了遭捕藏人，但他们因遭到残酷毒打，获释时只有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虽然道府县当局曾表示愿意为受枪伤藏人提供医疗费用，但遭到民众的拒绝。这次镇压事件中已有14名藏人遭枪伤，被拘捕后遭毒打的共有18人。
本月5号当天，罗霍县的多个寺院和民众都为庆祝尊者诞辰而进行卫丧，并念诵尊者长寿祈请文。但6号尊者诞辰日当天，罗霍县的通讯渠道被切断。西藏康区理塘和玉树县甘孜县藏人也以其他方式举行了庆祝活动。另据消息，位于西藏安多果洛大武县和甘南州玛曲县以及海南州共和县和塔尔寺僧众也以供奉尊者法像举行卫丧和树立经幡、念诵尊者长寿祈请文、表演西藏歌舞节目等方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8周岁诞辰日。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发布声明，谴责中共警方暴力镇压为达赖喇嘛尊者祝寿的藏人。声明指出，我们强烈谴责这一暴力行为，我们呼吁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女士对此事件作出反应，并要求彻底公开事件真相。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中共当局于去年强行没收了西藏松潘县马尔盖地区牧民秋季定居放牧的一大片操场，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和理由。近日当局又没收了该县阿曲村村民的大片农田，使当地藏人的生活和生存面临严重威胁。此外，当局在西藏马尔盖寺院附近也修建了一所派出所，加强监视和管控当地僧俗民众的日常行动。另据消息，本月1号中共建党日当天，西藏昌都地区巴秀县中萨寺僧人罗桑根登开展示威游行活动被拘捕后，第二天即7月2号中共官强行拘捕了与罗桑根登同舍的22岁僧人丹增迟烈，并对他进行毒打和严刑拷问，导致这名僧人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中。
去年12月3号，西藏安多古洛州班玛县班纳和寺僧人洛桑格登在班玛县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随后，周围民众从中共军警手中抢回了自焚藏人的遗体。最新获知，中共西宁市一家法院以指控涉嫌这起自焚事件为罪名，对班玛县亚尔塘乡现年51岁的藏人多楚非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40岁的乌坚多杰判处1年0.9个月徒刑，班玛县多贡麻乡藏人曲杰被判1年0.6个月监禁。另据消息，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霞曼寺46岁的管理员桑丹加措于上月为了办理寺院公事到成都市，但在6月25号深夜2点多钟在旅馆中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几天后，霞曼寺另一位24岁的僧人曲扎也遭到公安人员的拘捕，两人均失踪下落不明。
去年9月1号，中共军警以指控政治问题强行拘捕的西藏康区结古多陈多县赛康寺26岁的僧人次成格藏，于上周五12号被指控杀人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去年同西藏僧人次成格藏一起遭捕的还包括僧人索南歇热、罗藏金巴、阿汪莫兰和索南伊尼。其中阿汪莫兰被释放，但对僧人索南谢热和索南伊尼分别判处2年徒刑，关押在西宁市多巴劳教所中。而罗藏金巴当时被短暂拘留后释放，随后又被指控与西藏歌手洛洛出版的《雪域儿女们请升起西藏旗帜》的个人专辑有关联，判处5年徒刑。同时对西藏歌手洛洛被判处6年徒刑。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